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呢，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第35章啊，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第35章。好，来看啊，出埃及记35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叫你们照着行。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圣安息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活啊！我们来看前三节哈。第一节说摩西啊召聚了全体以色列后裔的会众，注意这个词，全体以色列的什么后裔，然后后边还加了一个什么会众啊，也就是说以色列全家，还有个什么聚会的会众啊，然后前面还有个召聚，就跟聚会有关系。然后对他们说呢，就是下面这些话就是耶和华命令你们要遵守的啊。首先我们看啊，然后我们需要知道啊，这个35节在之前啊，就是34节的时候呢，在摩西呢把以色列的全会众召聚起来之前啊，传达这些命令之前呢，然后呢神让摩西他的脸呢因为与耶和华说话而有了这种荣光啊，以色列人怕见到这种，我们上次最后呢详细讲了一下这关于荣光的事情，摩西的脸啊，摩西的脸上有荣光，以至于不得不用帕子去遮盖。所以说之前这个摩西脸上有荣光的这个神迹，是神为了证明什么，摩西的这种侍奉啊是从谁来的，是从神来的，以色列人必须要听，是神在一个教会当中呢，然后让亲自见证这个仆人的侍奉啊，和他所传的话是从神来的，所以说呢就有了这样一个神迹在里边。然后接下来你需要注意啊，接下来所说的话就是整个第三十五章的话是给什么，全体以色列人，全体以色列的后裔，以及在基督里边所有这些聚会的人，会众嘛，聚会。也就是说这些话呢不光给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也是给今天在主里的这个在世界上的属于神的这些众教会啊，这是给教会的命令。第二点，六日必须做工，但第七日必须为你们成为分别为圣的，为啊，为耶和华遵守安息的安息日，所有在那日就在里面做工的，必须怎么样，处死。你会发现啊，在接下来讲建造会幕，接下来讲关于会幕啊和会幕当中一切器皿的制作的这些细节的时候，首先神让摩西传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命令呢？关于六日和七日，第七日的，关于守安息的，啊，所以说在讲其他关于教会的真理之前哈，我们需要知道教会这个摩西律法里面有很多的条例，在今天的神对教会有很多的命令，在讲所有关于教会的命令之前呢，上帝首先在这个三十五章当中对以色列的会众，对今天的教会强调什么呢？我们要守安息，要守主日，要按时聚会。也就是说在强调了关于安息，关于守主日，关于按时聚会这个真理之后才跟你讲怎么建造教会啊！你看到第五节的时候才说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往下这些讲，而且呢在这里上帝把这个安息看得非常重，说所有不安息的，所有在那一天不守安息的，所有在那一天去做其他事情的那个人要怎么样，处死。你要思索这个真理跟今天的联系。有时候摩西呢他在五经当中不止一次的上帝让他强调着关于安息的真理，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作为一个信仰的国度，作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今天我们神的教会在地上的为万国赎罪的，我们为什么存在的事情，我们和万民有什么区别，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是按时聚会的，按时守安息的。也就是在今天来说，基督徒在教会坚持聚会这个事情，坚持守主日这个事情，神看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说不守安息的，不守聚会的，把他怎么样，把他处死。什么意思呢？在今天你没有聚会生活你能得救吗？是不可能的。而且这里的安息非常清楚，我再强调一下，他指的绝对不是说今天你网络聚会，你整个明目的讲到你网络聚会，安息是什么，聚会是什么，就在本地教会聚会，按时在本地教会聚会， 按时在本地的教会进行聚会，进行守戒。我竟然见过很多人啊，不止一个，就在本地啊，他也听过我们讲的，他也知道讲的是真的，他不来本地聚会，这样的事情是无法理喻的。一个连安息，一个连守主日，连聚会都做不到的基督徒，他怎么可能在神面前存活？不要拿任何事情当成你不遵守安息、遵守主日的理由啊！因为上帝说得很清楚，凡在这日做其他工作的，都要把他从以色列中怎么样剪除。另外一个哈，从另外层面来讲，就是说，这里强调很清楚，六日干什么工作，七日怎么样安息守戒。也就是说，在六日你有大把的时间、空间和精力去做什么赚钱养生的事情。然后到了该聚会的时候，到了与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你不要把这些属世界的这些赚钱的道道和世间的钱财、生意、婚姻、家庭这些东西带到教会当中。凡这么做的人，同样这里的原则告诉我们，必从民中剪除。因为在世界上你有很大的空间，上帝给了你六天的时间去赚钱养生。不要再耽误聚会的时间，不要把主日的时间，不要把到了聚会的时间再拿出去做别的事情，这样的会被神剪除，因为已经时间很多了，聚会的时间就这么少，主日时间就这么少，难道六日不够我们去预备吗？是绝对足够的啊！只有被鬼附了的人呢，才会嫌六日的时间不够啊！只有那被鬼附的人才会把生意带到教会当中啊，那什么干直销的、拉丁总是做下线的人都是畜生，必被上帝从国中剪除。第三节，禁止在你们的一切住处点火，当安息日的时候。我们看创世纪第十六章哈，神已经在前面六日啊，尤其是第六日的时候，为以色列人让他收取双倍的什么玛拿，然后命令他们在第六日的时候。该烤的烤，该煮的煮，然后这些食物预备在第七日的时候去吃，而且玛拿前六天是不能过夜的，但是在第六日可以放到第二天，不会坏。所以说，到第七日安息日的时候，不需要生火，也不需要为饭食去预备。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神都给你预备，六日做工。养生的钱和吃的准备好了，第六日又给你一天的时间把这些东西都预备好，预备主日。所以说你看到神除了命令以色列人守安息，其实在前六日的第六日也是一个什么预备进入安息的时间。牧师要在主日之前把该讲的这个讲的内容预备好，会众呢在进入主日聚会之前又把自己的心把罪都想起来，都认出来，然后把自己的心把自己倒干净，然后预备进入主日，进入安息。所以说当安息日的时候，你不能被任何的事情去打扰，不光是不能做工，这里对以色列人要求的很严格，你做饭都不可以。你看到没有，这也就意味着今天基督徒不光要守安息，然后你要在进入主日之前，进入聚会之前，你把你的那些事情都解决完了，不要让事情带到聚会里边，不要让事情带到讲这个聚会和这个安息里边，影响我们的聚会和主日。所以说今天的基督徒除了守安息，然后也要把这个安息真的是让它成为一个不被打扰的安息啊，因为主日和聚会的时候是听道的，听主道的时候是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这极其宝贵的时间不能够被其他事情耽误，不要因为其他事情耽误在教会当中去守节这件事情啊，上帝说，凡在安息日点火的，你看就是干什么？你看民数记十五章二十六节，民数记十五章二十六往后哈，讲到这个安息日，而且讲到这个犯罪的时候，他说，那误犯的，那不是故意犯的，献燔祭可以得到赦免。但是哈，那胆民数记十五章三，那胆敢擅自行事的，无论是本地的人还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在自己身上。接下来从十五章三十二节往后讲了个例子，以色列当中遇到在旷野的时候，有一个人在安息日干什么？捡柴。他为什么捡柴？他要生火啊。后来呢，那时候还没有指明怎么对他的时候，神就摩西把他收在监里，但是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那人怎么样打死，全会众在营外把他打死，于是 全国人马带着阎王用石头打死他，是照着谁吩咐的？耶和华所吩咐的。为什么呢？弟兄姊妹，你说不就捡根柴吗？不是的，他故意在安息日生火，他故意在聚会的时候啊，其实他明明之前可以预备，然后不去预备，到故意到安息日拖到安息日做这个时间。也就是说，今天有些人哈，他不愿意因为聚会而拿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我见过这样的蠢货，他诡诈，他有的时候我们一周两次聚会，他有的时候故意不来，然后他说自己那天晚上有工作，那为什么？其实他工作可以调，他就是不想来聚会，他故意把时间和那天工作串在一起。如果一个人他看在世界上的这些毛缝凤毛麟角的这些东西，看得比天国和永生比聚会更重要，那么这个人他就不配得到永生。也就是说，什么叫邪恶的用心？就是说一个人觉得聚会是占他的时间，没有任何的事情比聚会更重要。所以说主日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就像圣经所说，连生火都不可。我们不要因为这些世界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这根本不值得一提的事，去耽误我们聚会的时间。如果有人要在聚会的时候打扰我们，愿上帝重重的咒诅那人，或者直接把他杀死，或者让他出门被车撞死，让他去遭各种的灾，因为他是畜生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呢，圣经你看哈，再到三十五章第四节，要把那些关于会幕的建造的细节说出来的时候，上帝先让摩西讲什么？守安息的事情，聚会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对上帝来说，对我们来说，今天是重中之重。一个不聚会的基督徒，一个不守主日的基督徒，他不配在神面前活着啊。我们看第四节到第九节，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高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我们看第四节到第九节，其实你看到没有，第四节和第九节的真理呢？然后在二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上帝跟摩西说过啊，这些话呢是关于建造会幕以及制作在会幕当中所有器皿的这些条例。然后呢，在摩西下山因为金牛犊的身影摔碎石板之前呢，神在圣山四十昼夜的时候已经告诉了摩西啊。这里只是再重申一下，接下来关于建造会幕当中器皿的啊，我往后会讲，是关于基督和以及基督和教会的真理。这些事情呢，在圣经这些关于建造的工作，这些事情在圣经当中它是反复重复的，因为这些很重要啊。第四节，摩西呢就对全体以色列的后裔的会众说，你注意这个词啊，全体以色列的什么后裔，他们是什么会众，聚会的会众，说接下来这些话语呢是耶和华所吩咐的啊。所以说这些话呢同样是给今天的众教会用来帮我们去建造教会以及在教会当中一些原则啊。第五节，要从你们取来礼物献给耶和华，说每一个心里乐意的可以把这个礼物带来，这是给谁的礼物？给耶和华的礼物，金的银的铜的。大家看啊，这里呢我们之前讲过关于奉献的真理，这里仍然强调，也就是说无论是建造会幕还是建造教会，我问一下，教会是怎么建造起来的？当然是神建造起来的。这些费用，这些传道人的这个供养牧师的费用，这教会里边这些租房的这些干的费用怎么来的？是会众甘心奉献来的，是每一个被圣灵感动甘心为做教会工作做工的人呢，他奉献出来。也就是说，教会啊，建造教会啊，是从甘心乐意奉献开始的。如果没有甘心奉献的心智，这个教会它就建不起来啊。因为教会不同于世界上的这些事情，它不可能有政府给你发各种的费用，给你经费啊，给你这牧师开工资，给你个身份，不可能的。真正的教会是什么？是圣灵感动，然后这些人呢他奉献，然后支持这个教会建起来的。而且所奉献的都不是，所奉献的是什么？那肯定不是下脚料啊，不像今天有的人呢拿一些破烂送到这儿，是金的银的铜的，是贵重的，是上好的。我们之前讲过，全部是用圣山上所指示的， 象征着基督极其贵重永不朽坏的这些材料。啊，第六节，蓝紫色啊，紫红色，后边说什么？鲜红的鲜红色，注意用两个词哈，就是说这个红啊非常的红，为什么？因为它象征了耶稣的宝血。蓝紫色是君王的衣服，紫红色是大祭司的外袍啊，大君王的外袍。还有什么？细麻，细麻的这个意思是纯白，象征着基督的圣洁无瑕疵。还有山羊毛，指这个耶稣的衣袍啊，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皮带基督的衣。所以说，你看这些建造都是从天上来的，然后呢，都是跟基督有关系的。第七节，和染红的公绵羊的皮，这里更不用说了，用血染红的燔祭牲的皮，这是耶稣的在十字架上流血赦罪的救恩，啊，皮带他的义。这里这个海狗皮，我们之前讲过海狗皮和什么皂荚木，这个海狗皮啊。它是用来做这个罩棚上的顶盖的，然后皂荚木呢做帐幕的竖板。这个海狗皮我们之前讲过啊，它其实你不应该翻译成海狗皮，它就是一种只在摩西旷野会幕那个时代存在的一种动物。然后呢，它的这个颜色应该是色彩斑斓的啊。你看以西结束十六章第十节，脚穿海狗皮鞋，它真正的意思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种动物啊，它的这个皮啊是彩色的，是多彩的。然后以西结束指的是那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皇后所穿的那种有不同的彩色的宝石啊，镶嵌出来的那个鞋子啊，可以翻译成珍贵的鞋子。这个仪式结束十六章十节，也就是说呢，这个指的是什么呢？是上帝为他的妻子基督，为他的教会啊，他的心腹所给出的这种装饰啊，装饰。皂荚木呢是在旷野那个时代能够找到的预表基督不能朽坏的一种木材，它跟创世纪里边那个造方舟的戈斐木，还有所罗门造圣殿的香柏木，它的含义是一样，都是指基督啊。第八很有意思啊。第八节原文说做光的蛹啊，做光哈。还有高油的，做高油的香料，还有做这个烧香用的香料。这个做光的油呢，就是用来金灯台点灯的。金灯台是教会，这光是什么？基督，基督是真光啊。这个高油是高抹大祭司的，高抹君王的，指圣灵的恩膏，圣灵的恩赐。然后这个烧香用的香料呢，指创世纪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耶和华闻了馨香之气，然后就饶恕人，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献在十字架上，然后发出的芬芳馨香之气，平息了神对罪人的愤怒。这里的每个细节你就注意，都跟基督有关，都跟献祭有关，都跟十字架的真理有关。第九节啊，这个红玛瑙啊，原文应该是叫搞玛瑙，它是一种应该是白色的，还有什么可镶嵌的宝石啊，象征着基督的纯洁无瑕疵以及贵重。还有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的，这是照着天上的大祭司，就是基督所穿戴的这些贵重的材料制成的，啊。好，我们看第十节到十九节，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就是帐幕和帐幕的罩棚，并帐幕的盖、钩子、板、栓、柱子和带网的座，柜和柜的杠、施恩座和遮掩柜的幔子、桌子和桌子的杠。与桌子的一切器具，并陈设饼，灯台和灯台的器具，灯盏并点灯的油，香坛和坛的杠，膏油和馨香的香料，并帐幕的门口的帘子，燔祭坛和坛的铜网，坛的杠并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院子的围子和围子的柱子，带卯的座和院子的门帘。帐幕的橛子，并院子的橛子和这两处的绳子啊，后边说，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在圣所用以供祭司职分的圣衣啊，十节到十九节，十节到十九节，我们来看，第十节说，每一个在你们中间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 来做一切的工作，就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这些工。所以这里在本章的第一次提到，心中有什么？有智慧。这智慧是什么智慧？属天的智慧。弟兄们，这些智慧不是属世界的智慧，也不是埃及的学问，更不是在世上为人处事的经验。这智慧是从上面来的，是圣灵所赐的，是在教会当中的智慧。看三十六章第一节到三十六章第二节，出埃及记啊。比萨利和亚和利亚伯并一切什么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圣所各样使用之功啊。而且呢，三十六节第二节说耶华赐他心有智慧，且受管来做这功的，就是做一切耶华所吩咐的这些工作。说建造教会呢，其实本质上就是由圣灵感动来的。当神赐给一个教会有属天恩赐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在建起来啊。十一节就是会幕，就是帐幕和它的盖子和它的钩子和它的板和它的栓和它的柱子和它的底座啊。你看到哈，这些智慧是干什么的？不是为人处事的哈，不是在讲世界上事，全是在讲关于建造会幕、建造教会的事情。而且呢，这种智慧就是恩赐，在神的教会做工的恩赐啊。十二节还有什么？柜子，就是约柜和它的杠。我们看到哈，约柜呢是可以用杠抬的啊。然后还有什么？施恩座，还有遮盖这个约柜的这个帷幕啊。施恩座什么意思啊？就是赎罪的意思。施恩座原文就是赎罪啊，后来叫施恩座。十三节就是桌子和它的杠，这是什么？这个桌子是陈设桌，陈设饼的桌子，然后它也可以用杠子去抬。这个桌子在原文的意思指的是王的宴席所用的桌子，指天国的宴席，指基督的宴席。耶稣说我邀请你们赴我的宴席啊。还有上面所有的器皿，还有前面摆的饼啊，这里指向什么？主的身体，圣餐啊。陈设饼的桌子是圣餐。十四节哈，就是发光的灯台，和本说点灯，原文是发光的意思。还有它上面的器皿，灯台是个女他哈，指教会发光的哈。还有它的灯，还有发光用的油，两个发光哈。我们看启示录一章二十节，发光的金灯台就是什么？就是主的教会。启示录有七个金灯台，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啊。然后呢，耶稣说教会是世上的光。注意哈，你们是世上的光，不是说你们哪一个人是世上的光，而是说这个教会它合起来，这些人在教会当中，人他是这个整体是世上的光。然后呢，教会本身呢，就像我们本身，我们是发不出光来的，基督是真光，教会是把基督传出来啊。十五节还有香坛和它的杠啊，香坛哈，烧香的祭坛，烧香的祭坛也是可以用杠抬的。还有膏抹用的油和烧香用的香料，膏油指什么？圣灵的恩膏。烧香指什么？基督在十字架上定十字架所发出的馨香之气，平息了神的愤怒。还有会幕入口的门帘啊，这个会幕入口的门帘，基督是羊的门，是教会的门啊，耶稣说从我进来的才能得永生。会幕的入口就是羊的门，就是教会的入口，就是天国的入口，指的是基督。好，往下十六节，凡祭坛和属于他的铜网，这个燔祭坛是干什么？献祭用的，献祭预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还有这个燔祭坛也是有杠的，也可以用抬的。还有他和他在一起的这个所有的器皿，还有盆，还有他的底座啊。我们注意哈，这里哈像约柜啊、陈设饼、桌子，还有香坛，还有燔祭坛，它里边的侍奉都关乎今天什么？都在我信仰里的律法、恩典，还有圣餐，还有赦罪。也要说这些，这刚才讲的这几样能抬的这几样，都是跟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真理有关系。而且这里圣经特别强调，这几样都是可以什么抬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知道一个事情：在以色列人真正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在神将以色列周围的列国彻底制服之前，无论约柜也好，还是刚才讲的这一样，都是在不断的移动的，你知道吗？ 也就是说，弟兄姊妹，福音真理呢，在今天来说会随着主的会幕不断的移动，主的教会呢和福音呢不断的进入一个地方，然后在一个地方安下来，然后后来的时候呢也会离开一个地方。所以说在历史上包括在今天，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一个地方福音兴起，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福音逐渐的就停止了，然后里边的教会也衰败了，然后再从另外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当福音临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在那个地方会接受福音，然后看起来这个地方会福音兴旺，这地的人呢会对我们的神呢有所敬畏。但是随着时间的长，随着人慢慢的他对福音失去了这种渴慕，对福音不再相信，对教会不再尊重，教会呢也不再持守真理，然后这些外邦人就会起来逼迫教会。这时候耶稣说的命令是什么？你不要跟这人死磕，有人在这城逼迫你，你要怎么样逃到那城？我实在告诉你，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基督就来了。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教会的侍奉啊，我们教会的福音真理啊，就像这个会幕里，就像这个约柜啊、陈设饼桌的香坛和祭坛一样，在世界上是不断移动的啊。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呢，神让一个种族一个地区的人有机会听到福音，但是时间长了这人不信，神就会从这个地方撤走教会，不再赐恩赐给这个地方。所以说在以色列人真正进入应许之地之前，约柜是不断移动的。在基督再来之前，当我们真正进入新天新地之前，教会在世界上，福音在世界上 是不断的移动的啊。其实呢，有的人总是感慨啊，你看有一些什么所谓的基督教国家怎么现在都衰败了，都不信福音了，都变得这么左，都变成共产主义和什么极左啊，那种意识形态。其实很简单，福音从一个地方过去之后，然后那个地人不再这样相信追求的时候，福音就离开了啊，神的教会也离开。所以说呢，弟兄姊妹，约柜到哪个地方就是福音到哪个地方，约会到哪个地方就是圣灵到哪个地方。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八节说，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都是如此。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神在世界上的工作就是这样，人呢没有办法掌握和预测圣灵的工作，你没办法说到底上帝在什么地方要展开这个福音的施工去传扬，你根本不知道。但是你能知道什么呢？你可以根据你所听见的声音，你可以根据你所听见的道来判断一间教会是不是有神的同在。你可以根据声音听一听到底这个教会这个宗派它还有没有圣灵的工作啊？因为圣灵的工作绝对不是像某些愚蠢的人说圣灵永远内住在我里边啊，我一次得救永远等等，那是不可能的。你被逆神还与你同在，你在台上胡说八道神还与你同在，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这约柜、燔祭坛、陈设饼桌子还有香坛在世界上是移动的啊，都是用台的样式。直到进入应许之地，直到耶稣再来啊。十七节，就是院子的帷幕，还有它的柱子和它的底座，还有院子的门帘啊。院子呢是在这个圣所之周围，把圣所这样围起来啊，和外头隔开的。十八节，就是帐幕的橛子、院子的橛子，还有它的绳子。这里呢是重复了出埃及记二十七章九节到十九节的啊，你看到没有？实际上一直在重复之前的。也就是说这一切建造圣所和制造圣所中一切器皿的工作都是由神所呼召被圣灵充满心里有智慧的人来做的，而这一切都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去做，没有圣灵感动无法完成，而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指基督，并且蕴含了基督和教会的真理。我们不要嫌烦哈，这些我们之前都讲过，今天再提出来，上帝让我们再讲一遍，这是必须的。你必须知道这里的这些在指什么，这些都是在指基督，然后是指基督和教会，跟世界上的东西没有关系啊。反正我是从其中没有看到什么关于世界的情怀和世界的那些道德，一个都没有 啊。然后十六节就是用复杂的那种工艺编织出来的，在圣所侍奉祭司穿的那种什么圣袍外袍，这也是复杂的编织的，就是祭司亚伦的圣袍和他儿子的外袍，为了什么？为了供祭司的职分。祭司在那个时代呢，是上帝呼召起来的，在地上在圣所当中为人赎罪的，然后为了将他们和以色列人其他分开，他们有大祭司有圣袍，然后其他的祭司有什么？有外袍，为了把这个职分在以色列当中很明显的显出来。而这些他们所穿戴的全部是照着天上大祭司的穿戴去做的啊，为了制作这些东西用来在圣所侍奉，祭司所穿的是什么？是圣袍。所以说这里边所有的制造所有的细节没有一点属世界的智慧和经验，全部是照着神所吩咐的，按照天上的样式去做的。建造会幕指的是什么？建造教会。制作会幕中的器皿指的是什么？在教会里边上帝用真理建造一个人啊，器皿很多时候我们讲过，你看单里说器皿就是什么？就是人嘛，器皿指的是人。所以说这里呢告诉我们，今天每一间教会只要你是属于主的，你见到教学会也好，你在教会里讲到教训人，你都要照着圣经的原则去做啊。然后我们看二十节啊，二十节到二十九节啊，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圣衣，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男带女各将金器，就是胸前的就是胸前针、耳环啊或鼻环、打印的戒指和手镯带来献给耶和华，凡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的都拿了来，凡献银子和铜给耶和华为礼物的都拿了来，凡有皂荚木可做什么使用的也拿了来，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亲手纺线，把所纺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都拿了来，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妇女就纺山羊毛，众官长把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与胸牌的上的都拿了来，又做香料，又拿香料做香，拿油点灯，做膏油。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我们来看三十五章呢第二十到二十九节啊，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往上翻一下啊，对，你看这个三十五章的二十到二十九节哈，里边不断的强调什么心被神的灵感动的，而且心里甘心乐意的，有属天智慧的，反复在强调这几个词啊。也要说这些奉献，这些做这些事情啊，它都是神的灵感动起来的，而且呢，这还是心甘心乐意的，而且这些人都有智慧，只有有属天智慧的人才会做出属天的这种奉献啊。二节，然后呢，所有的以色列后裔的会众啊，这句话，以色列的后裔什么会众聚会的，就从摩西面前出去了，出去干什么去呢？照着神所吩咐的去预备这些奉献啊，预备建造会幕和制作圣所当中器皿的这些材料。二十一节，然后每个人都进来了，就是注意哈，就是那些将他的心举起来的，就是每一个他的灵在就是说每一个他的灵啊在激动他，在催着他往前走的啊，说他们就把耶和华的礼物带来，为这些礼物干什么呢？为了会幕里边所有的工作，还有会幕里边所有的侍奉，也为了制作祭司所穿的什么圣袍。圣经说 往上点，我看21节这个后面。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啊，我们来看。心里受感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就他把他的心举起来了，就我把我的心举起来，向上帝举起来啊。然后甘心乐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心和他的灵啊，在催逼他自己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甘心乐意的意思。这个心里面这甘心乐意非常强烈哈，就是说他自己催着自己去做这个事情，你明白哈？所以这些被神感动的人呢，他的奉献是为了干什么工作？是为了做会幕的工作，做教会的工作。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奉献呢，是为了支持教会的工作，支持在教会当中的侍奉，啊，以及呢，这所有的这些的费用，包括这个祭司的圣袍，就是说今天这个传道的牧师的他的这个，他所有的这些费用。你要知道奉献是为了什么？奉献是为了做教会当中的工作和侍奉。但是今天很多的教会，他的奉献我只能称作是基金，干的都是属世界的事情，要么就是买大教堂，啊，要么就干一些很奇葩的事情，要么就往外再撒币做慈善，总之不是用来在教会当中侍奉的。在这说的很清楚，被圣灵感动的，真的做对了的，都是这些钱是来支持教会的工作，啊，支持教会的侍奉。22节。说然后他们都来了，每一个人都来了，还有什么，也包括女人，就是每一个心里乐意的，心里愿意的哈，不是勉强的啊，不是说哎呀圣经说必须奉献，所以说不奉献不行，而是真的是甘心。然后将钩子、环、戒指还有黄金的这些饰品，还有所有的金器皿，你看所献的都是贵重的，都是圣经说的金器、银器、金器皿。而且你注意哈，说每一个人呀，都挥动着这个金子，注意哈，当作摇祭献给耶和华。注意这个词，这个词非常有意思，你看中文看不出来。说这不是单纯的献金子，你知道这个摩西律法有那个要献出熟的麦子在神面前摇一摇啊，说好像献摇祭一样，在神面前摇一摇献给神。往上去，每一个被圣灵感动的甘心乐意的以色列人，无论是男是女的，都献贵重的东西，最好的金子，就像献田里出熟的最好的那些土产一样，摇一摇献给神啊。23节，你看22节的时候啊，那时候以色列人呢还没有到迦南地，还没有开始种地，所以说也没法献土产，但是他们在这里献什么？把这金子像摇祭一样摇一摇献给神。23节，每一个人啊，就是凡是能够从他的那里找，从他那个地方，从他自己那里找到什么蓝紫色、紫红色，还有鲜红的鲜红色，还有细麻，还有山羊毛和染红的公羊的皮，还有这个前面说这个那个五彩斑斓，这个中文叫海狗皮，这这些材料都带来了，是吧？只要能找到的，他都带来了。啊，24节。说这些礼物啊都举起来了，银河铜举起来，看像什么？摩西五经里有什么举祭啊？有摇一摇献给神，还有举起来献给神，啊，他们就将耶和华的礼物带进来啊，就是每一个从他那里能找到的皂荚木啊，然后用于做这个侍奉中所有工的，他们都带来了。你注意哈，这里实际上虽然是献金银，但是圣经说好像献祭一样，献摇祭、献举祭，献的都是不能朽坏的金啊、银啊、铜啊，有价值的。然后说，凡是从他家里能找到的，他都拿回来了。那、也就是说，这些全部用来支持在侍奉中的支持教会的侍奉。而且23、24节强调每一个从他家里能找到的，他都带来，也就是说，这些材料是神已经在以色列当中预备的。今天有人奉献给教会是什么？是神早就在教会当中人他家里预备好的，啊，而且这些人呢，他也顺服了神的感动，甘心乐意的拿出来神放在他们中间的材料。我就见过很奇葩的事，我见过有的人哈， 让他向上帝求这个赚钱，最后他说我赚了钱我奉献，最后上帝也给他了，他就在那装就不奉献，最后挨揍了才勉强拿出来，而且还耍诡诈。所以说一方面呢，神预备人在教会奉献，然后当神感动人的时候，你明明知道这是上帝所预备的时候，你要去甘心乐意的啊，去支持教会的事工。二十五节，每一个女人就是心里有智慧的，她都用她的手纺织了什么？纺织了以下的材料啊，他们就把所纺织的带来，就是蓝紫色、紫红色、鲜红色，还有细麻，就刚才神吩咐要预备的这些颜色啊。而且呢，在这里说的很清楚，今天在教会当中呢，不单弟兄会被赋予属天的恩赐，就支持教会做奉献的，而且姊妹也会被赋予属天的智慧。也要说你会发现，奉献本身就是一种属天的智慧啊，男人有，女人也有，只要甘心。然后女人呢，就照着神所吩咐的纺织出这些神所指定的材料，这些材料全部都有属天的含义，我们讲过都指基督的。你要知道什么叫心里有智慧，心里有智慧就是认识基督，并且照着神的吩咐在教会当中去遵行，这叫心里有智慧啊，而不是圣经不让我干什么我偏要干什么。二十六节，每一个女人就是用智慧把她们的心举起来的。我们看二十六节，快二十六节，好，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啊，你看哈，智慧是属天的智慧，心里受感是什么意思？原文就是把她的心举起来啊。这些人呢，纺织了山羊毛，山羊毛预表什么？基督的义。神为亚当和夏娃用皮子做衣啊，披载耶稣基督的义。二十七节，然后那些官长，以色列的官长来了，然后他们也带来了礼物，说玛瑙，还有镶嵌可镶嵌的宝石。官长拿出的呢，也是贵重的宝石啊，用来做会幕里工作的，并且镶嵌在这个以弗德和胸牌上的。这个红玛瑙原文就是叫搞玛瑙，是白色的哈，指基督的纯白的圣洁啊，是一种贵重的宝石。然后这镶嵌的以弗德和胸牌呢，指的是照着天上的大祭司，照着基督所穿戴的样式啊去制作的这个圣袍、胸牌还有以弗德。二十八节，就是香料和油用来发光的啊，发光哈，用来做高油的，用来焚香的啊，这里我们之前都讲过哈。用神所吩咐的点灯的油和高抹用的高油，以及在神面前烧香用的香，这些都是预表基督的啊，预表圣灵的工作，预表基督的。二十九节说，每一个男人和女人，什么样的男人女人呢？就是他的心在催赶他们的啊。荷尔本说他的心受感动，原文的意思就是他的自己的心在催自己啊，这是表示强烈的感动，然后进来呢做这一切工作。做什么工作呢？耶华吩咐摩西，借着摩西这个侍奉所宣讲的一切的真理这个工作，然后说以色列的后裔就甘心的献给耶和华。你看到没有哈？在前面整个一部分当中呢，无论是建造教会还是今天来说建造教，无论是建造会幕还是今天来说建造教会，都是神的灵做工开始的。神的灵做工呢，是感动人奉献起来做工作，而且是什么样的奉献？甘心乐意的奉献，不是勉强的，不是那种计算算计的，而是什么甘心乐意的。我知道有的人也奉献，我也过去见，后来不要他们，因为他们我发现他们实际上是为了神迹奉献，为了好处奉献，他不是甘心乐意的。上帝给他一段大的祝福，他就牙膏挤一点，上帝再给他一点，他再挤一点啊，这种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实在是让人受不了。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哈，关于奉献的工作呢，在教会当中呢，主要强调一个是被神感动，然后是甘心乐意，有男人也有女人。然后所有的这些材料，这些奉献都来自于这些甘心乐意的人，而是照着神所吩咐的甘心乐意的行在这个教会当中啊。关于奉献的真理呢，一个是被圣灵感动，另外一个就是甘心乐意。 我们来看三十节到三十五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霍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巧工。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亚西萨姆的儿子亚西亚和利亚伯心里灵明，能教导人。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的工，并机匠的工，他们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我们看三十节到三十五节哈，我们需要注意哈，这里呢，其实在之前三十一节、三十一章出埃及记三十一章的一到十一节，神已经跟摩西说过了关于呼召这个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的，以及给他们的恩赐和工作，之前都讲过了。这个呢是摩西在山下看到金牛犊事件打碎石板之前呢，在圣山上四日昼夜，神已经提着名告诉他这两个人，然后提到要给他们恩赐。后来发生了金牛犊事件呢，直到三十四章的时候，神和以色列人重新立约的时候，然后摩西才重新传达啊。然后我们来注意哈，再放上一点，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哦，错，往下点，往下，往下，错，再往下，好，好，我们来看啊，出埃及记三十五章四到二十六节是神在以色列的这些会众当中圣灵所做的工作。赐给他们智慧，感动他们甘心乐意的奉献。然后哈，最后这一部分，最后这一部分，往上去。最后这部分就是三十节到三十五节，往上去。这些是什么呢？这些是神在这些教会当中特殊呼召所做工的，就今天来说仆人。他们身上神给圣灵给他的呼召和工作，都是在教会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做的是不一样的啊。前面的主要是负责什么奉献，这些工人主要是什么负责建造和制作。而且呢，这里和前面不同的是什么呢？是神单独提着名召出来的，是神特殊呼召，而且被赋予了更大的恩赐。我们看三节啊，所以说你就能看到前面是在讲会众，这里明显是在讲什么牧师传道人。三节，然后摩西对以色列的后裔说，看哪啊，看哪，只是耶和华已经按着名字呼召了比撒列。注意按着名字，也就是说首先呢提名召的，然后这些名字都有含义的啊。比撒列是什么？就是在神的庇护之下啊，就是说这个人呢是在神的家长的，是在神的保守之下长大的。所以说一个人呢在神的家中做工人，建造会幕，建造教会呢，制造器皿，教训人呢，这个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不是说普通会众可以做的，必须有神特殊的呼召的人才可以做。这些人是神特殊从教会呼召出来，然后把恩赐赐给他的，是按照名字选召的人。这个人是霍尔的儿子，然后乌利的他的后裔。霍尔是那个犹大支派的，是摩西的同工，是当时摩西上山的时候被和亚伦一起指派为以色列的审判官。这个比撒列是在这个全职侍奉的家里长大的啊，你可以说这个仆人是由一个全职侍奉的人养大的，或者说是他教训起来的。这个乌利呢是光的意思啊，跟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叫乌利亚，乌利亚是耶和华是我的光啊，乌利就是光的意思，光热的意思。三十一节说这个他以神的灵充满他，就神用灵充满他的圣灵充满了他，神用圣灵充满他。注意哈，这个吧跟前面说那个会众被感动 好像更强烈，会说是受感。这里说什么？圣灵充满，大有恩赐。在什么方面能看到圣灵充满呢？注意一下这几个词啊，看一下。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我们来看哈，注意哈，原文说什么呢？在什么方面能看出他有圣灵的恩赐？第一个，在智慧，有属天的智慧。聪明原文是领受的意思，还有在关于领受，就是领受真理的方面，能看懂圣经的方面啊，还有什么？在分辨，注意这个词，分别善恶。新约圣经说，分辨辨别诸灵。啊，知道哪些不从神来的，还有什么，在所有的工作，就在教会当中所有的工作上。也说这个在教会当中被神又单独呼召出来的人呢，是用来建造教会的一个仆人，他有圣灵充满的恩赐，而且有属天的智慧，有对圣经真理的正确领受，还能分辨是非，还能辨别诸灵，而且有恩赐承担在教会当中所有的工作，承担关于建造教会的工作和教训人的工作。所以你要知道什么叫恩赐，属天的恩赐，领受圣经，读懂圣经，辨别是非，分辨诸灵，有恩赐承担会中的工作。三十二节，看啊，说他能够设计出那些非常奇妙的、精巧的那种，用今天一个中文的词儿比较接近，叫方案。大家知道什么意思？方案，方案。然后用金、用银、用铜来制作。注意哈，说他的工作非常奇妙，能够想出一些非常奇妙的方案，或者是计划，或者是设计。你知道没有啊？二十三三节说，用宝石雕刻，然后用来填充这个，就是用金子镶嵌的地方，然后。用来制作每一种那种荷尔本说巧工，就是那种非常不可思议的那种啊设计之类的。所以说在这里呢，他从一个侧面讲到一个被神呼召、被圣灵充满、有恩赐的一个仆人，他有什么样的特征，就他讲得到，他说的话必然是什么奇妙的，是人无法想象出的那种如同巧工般的属天恩赐。其实今天你要注意啊，不是什么都是圣灵的工作。有的人呢，他很懂哲学，有的人懂什么要义啊，什么这著作那著作啊，什么这神学那神学。你能说他是恩赐吗？有一些这些解释圣经的人，他就是用什么来解？用理性，用哲学的推论。啊，有的整的就跟那改革宗整的跟什么辩证唯物叫什么辩证法啊，这种辩证的去证了。你觉得他讲的那么奇妙吗？我没看出奇妙来。我读这些什么要义啊，什么这那的，我读完了我就感觉脑子要短路啊。我怎么怀疑有的人能听进去？我听这样的东西，我只有一种，我听他们讲的什么要义、教义，我只有一种感觉，就好像有一个插座哈，有两个正负极，你直接把手把两个插座断接，就那种脑子直接炸了。真正从神来的恩赐讲的真道，又怎么是什么？是奇妙的。你问这个牧师怎么讲出来的，他不知道，就是神当中讲出来的。其实我做牧师，我做侍奉那么多年，我知道什么叫奇妙，用理性崩出来的、挤出来的，或者是在网上整一些讲章、一些什么教义拼凑出来的那些讲道，那根本那你无法说是奇妙的，那只能说奇葩啊。有人问有一些奇妙的真道怎么讲出来的，我告诉你不知道。神所赐的这种圣灵的恩赐，解释圣经的时候，尤其在一些事情上，那真的是奇妙的，那根本是凭我们的这些脑子和理性，是根本就是你永远无法想通的事情。所以说，你就凭这个奇妙和巧工这个词，你就能分辨出来一个仆人他是有没有圣灵的恩赐。人若不是从神呼召，或是没有圣灵恩赐的，他只能靠着自己的理性经验，还有宗派神学，还有什么要义啊、哲学，然后。在那里再抄点网上的讲章啊，然后再拼凑一下，最后出来的什么东西，干瘪的、勉强的，让人头脑混乱的、不知所云的东西。然后他讲完，你也不知道他讲那么回事，然后他告诉你， 你听不懂是你理性不够强，你听不懂是你水平不够高，你听不懂是你哲学水平不大够，全是胡扯。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讲解圣经的恩赐，讲道的恩赐，教导的恩赐，很多时候我告诉你哈，它像什么，当然我们无法用世界上的这些事情来去比喻。很多时候这个讲道的恩赐，包括解这个从神来的这个属天的恩赐，它就像那个时代设计这种巧工一样。知道什么叫巧工吧？宝石、金银、铜，最后造出来一个奇妙的属天的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这就是从神来的恩赐。真正能使一个牧师看懂圣经的，不是来自世界上的东西，是来自高天之上圣灵的恩赐。而且你能从一个牧师的讲道当中，你到底能听出到底是不是恩赐。所以说凡出于人的是混乱的，是错乱的，是奇葩的，但是唯有出于神的是什么？是奇妙的，就是那么奇妙。怎么来的不知道，从神那里来。三十四节说得很清楚啊，说为了能够教导人，说神啊在他心里赐下了这样的恩赐，他就是这个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亚和利亚伯呢是但支派亚西萨姆的后裔。三十四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前面讲什么建造会幕，制造会幕当中的器皿，三十四节紧接着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建造教会，什么叫制作器皿，就是建造教会，然后用真道教导人，器皿就是人。为什么给他这些恩赐？是为了教导。在今天为什么给一个教会的牧师看懂圣经的恩赐？是为了让他教导。说他的这些恩赐是神在他心里已经放好了的。注意哈，这也说得很清楚，一个仆人能讲圣经而能讲对，跟他自己没关系，也不是他想出来的，是神预先放到他里面的。放到他里面他就能讲，拿走他就不能讲。放到里面就能讲对，拿走就胡说八道啊。我从开始聚会到侍奉到暗牧牧养教会，我见过很多的传道人和牧师，有一些一开始是有恩赐的，但是后来因为骄傲啊，因为不肯坚持原则，后来当圣灵离开他的时候，那就开始胡说八道，而他胡说八道起来自己都拦不住自己啊，真的是这样。因为什么？因为神离开了。所以说这二人的工作，这些恩赐本质上就指一个牧师在教会当中讲道侍奉教导。这个亚和利亚伯也是按着名字呼召的，他的父亲叫亚西萨姆。亚和利亚伯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父的帐幕啊。亚西萨姆的意思是就是他兄弟，来自兄弟的支持嘛。所以说你看他这个家庭，神从这个家庭预备出来是干什么？用来做会幕的工作，以及给这个弟兄就亚和利亚伯做同工，帮助他支持他。三十五节，注意哈，说啊，神已经充满了他们，就神已经把他们充满了，用智慧的心，然后用来做所有的工。所有神呼召来做教会工作的仆人，神已经把圣灵赐给他，并且把他们的心造成一个有智慧的心，有属天智慧和恩赐的心，然后来做教会的工作，也就意味着教会的工作必须是属天的。注意后边哈，雕刻的工和设计的，还有那个复杂配色的，还有蓝紫色，用紫色，用鲜红的鲜红色，还有用细麻，并且编织的，还有所有的工作，以及设计出那些巧工那些方案的。最后为什么又把这些工作都说了一遍？弟兄姊妹，很简单，最后这半句话是在强调这些工作都太难了。难不难？非常难。这些工作呢都是极其难的，极其精巧的工作，都是属天的，为的是告诉我们是人无法完成的。弟兄姊妹，教会的工作 是人无法完成的。理解圣经讲到的工作，讲了一件说的工作，是人无法完成的，除非神允许你完成，否则你一辈子也完不成。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文，有很多书卷，如果神不把这圣灵的工作，不把这恩赐放在一个仆人心中，那么这个人他绞尽脑汁，他无论参考多少的资料，他永远也不可能写出来。一个真正的仆人凭的不是去到网上去抄袭别人的讲道，或者说去搞一些释经书去拼凑一下。一个真正的仆人，一个从神来的仆人，是等候圣灵在里面的工作。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整个35章，神在会幕当神在普通的会众心里做的工作，就是感动他们奉献。神在仆人，就是牧师和传道人心中的工作，就是给他们恩赐，让他们用奇妙的方式、奇妙的言语来讲论圣经真理。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出于神，但是呢，在教会当中要做的工作是不一样的。彼得前书4章10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说，神在教会当中安排不同的职分、不同的工作。神感动人做奉献工作，做会众的，你就做好会众啊，你就安心听到，你就做好奉献。让一个人做牧师的、做传道人的，你就安心的从神那里领受讲道。教会当的工作应该是彼此扶持，而不是彼此拆毁。会众不要起来教导别人啊，然后牧师呢也不要犯热病，不好好预备讲道，不好好从神那里求恩赐，然后去做会众做的工作，这些都是不可以的。一个教会当中当职分混乱的时候，这个教会是混乱的。一个教会当中当这些职分分得清清楚楚的时候，这个教会是平安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看过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